与梦想同行，让财富动听。天津经济广播，财富聊聊吧。
财富聊聊吧。
做最强大脑，让创新输出力量，做创业标榜，和时代争分夺秒。创客空间，一个很创客的空间。
财富聊聊吧，每周一周二呢是创客空间。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为互联网创业公司提供服务的提供商啊。如果你是互联网圈子里的创业者或者创客的话，你应该对36氪啊应该是非常熟悉了。今天我们也很早发了公众号，很多听众朋友也来回应了啊，说终于可以听听这个36氪他们怎么做哈、啊、怎么说。36氪呢是2010年12月8号正式上线，那么到今年呢快5年的时间了。创新工厂的首席执行官李开复先生曾经评价说，36氪的文章呢是科技人啊必须要看的，是这个媒体呢一定要是科技人必须关注的新媒体。
是36氪呢每天也是在传播国内外互联网行业最新的动态，以及国内外的最新的创业的模式，还有最受关注的互联网创业的企业的动态等等。我们说呢，在一定程度上呢也是拥有大批量的高端的粉丝。
是的，其实我们了解到有很多这个创客可能觉得这个36氪挺简单的，它不就是为创业者提供服务的这样的一个互联网的媒体吗？或者说一种新媒体自媒体啊。那么这个36氪它怎么做，它是不是可以复制的一个翻版呢？那么36氪接下来又要做什么呢？我觉得这是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呢共同来探讨的这个内容啊。因为在这个圈子里大家对它非常的熟悉，那么越是熟悉我觉得可能对它的这个关注度也比较高，它自身也涉及到一个生存和发展的问题。那么所有的服务不能永远的这个免费和无偿，对吧？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因为36氪呢已经布局到了天津啊，天津的团队呢已经正式成立，那么8月份已经拿到了这个牌照，已经开始运营，到现在呢也有将近3个多月的时间。目前呢也是和天津市大学软件学院啊共同合作。那么听到这个名字，我们的听众朋友应该不会陌生。我们节目组的编辑、记者、主持人呢几次走进天津市大学软件学院，向大家来呈现哈、啊，这样一个这个校企联合的这么一个人才培养的一个新的基地。所以今天的节目我们请到的是36氪天津公司的总经理栾天先生啊做客我们的节目，来聊一聊36氪，同时也听一听他个人对于创业的一些理解，来听听他的这个创业的故事。那么也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财富聊聊吧的微信公众账号走进节目和我们进行即时互动。
一部手机可以
网购和订餐，
打游戏、看视频、
电子书，还有美颜相机、
陌陌、导航、
听电台、
微信、做音乐、
P图、做任性的事、
长知识、
看新闻。
手机改变了世界，更改变了你的生活习惯。时间越来越碎片化，社群都在朋友圈里，再小的个体也有自己的品牌。今年上市的怎么那么多？带你长发及腰却抵不过一个公众号。每天学点经济学，让钱包鼓起来，上楼都有劲儿了。微信公众号搜索财富聊聊吧，精选热点财富话题，分享智者成功思想。关注并回复你的精彩评论，点赞靠边站，你的观点自成一派。
好，现在有请36氪天津公司的总经理栾天先生。你好，栾总。
哎，你好，圆圆你好。高峰你好。
你好。
好，那我们首先呢还是稍微聊一聊这个36氪哈。刚才我们也讲了一点，它也是中国比较领先的互联网创业公司的服务提供商，目前在这个互联网创业圈子里边呢是比较有影响力的。那么36氪怎么来定位自己在互联网当中的这个角色，首先来听听您的一些感受和观点好吗？
好的，谢谢。因为36氪本身它就是一个互联网自身的一个自媒体的一个平台。那现在呢当然它也在转型到 股权投融资平台这么一个角色当中，
嗯，
这是可能三六氪的自己找到自己的一个发力点，
嗯，
大概是这样。
那之前做这个自媒体的平台，非常的成功，为什么要实现要做这样的一个转型呢？
是这样，你看前几年那个创业大街的这几家企业都是在找自己日后的这么一个发力点。那我们三六氪呢是找到了像股权投融资，像三 W 咖啡，它找到的是比如拉勾网，
嗯，
像车库，那后来可能苏迪出来以后做油价。那我们三十六氪呢，也是因为媒体本身是并不是有很大收入的这么一个平台，
嗯，
那个它是可能公益性的那个决策更重一些。然后这平台上面因为也不收软文，然后完全是靠硬广告。当然我们是本身这个媒体平台是还是赚钱的，
嗯，
靠一些硬广告的一些那个位置，
嗯，
但这个还是有限的。
是，就是其实大家可能在我们自己订阅的这些公众号中啊，会看到有很多是三十六氪发布的一些评论，或者是一些独家的消息等等啊。三十六氪
大家会转发，
对，作为这个叫什么，让创业更简单，然后让这个为这个创业者或者是互联网行业提供这个服务啊，这指的服务是什么？就是给他们免费发一些软文的推广或广告吗？是这么简单吗？
您可以这么理解，这是其中一个。
因为我们可能在网站上呈现出来的就是有很多评论的文章啊。
那个，因为它本身这是三十六氪的基因，就是我们做之后所有的其他事情的一个基础啊。然后呢，当然后期就是三十六氪想解决创业者的大概是三个诉求，一个呢就是媒体曝光，
嗯，
还有一个呢就是那个投资，投融资解决投那个资金问题，
嗯，
还有一个解决那个聚集度问题，
嗯。
那现在三十六氪呢，三大平台，一个呢是还是传统的这个我们自己叫传统了，就是新媒体平台，尽量去收到就是全国的可以说吧，80%的就是能够拿到天使轮投资的项目当中，80%能够希望通过三十六氪做他的第一次的报道。他可能报道之前你百度可能都搜不到，因为没有关键字你是搜不到的，对不对？那通过三十六氪的报道，可能再加上
增加第一次曝光，
对，第一次曝光。
嗯，
那第二个呢，是我们做那个投融资平台。那现在本身线上的36氪.com上面就有大概40000家的创业团队，就是全国范围内的。然后有1000多个资深的那个投资人，就相当于一个线上线下的一个对接频道。然后呢，今年6月份又出来一个就是股权投融资平台。
嗯，
股权投融资是针对于就是我们拿到好的项目，然后放到这个平台上，然后进行投那个股权融资。
嗯，
然后再通过这个方式，有领投人的前提下，然后让这个每个团队能够拿到自己的资金。那同时呢，也是解决很多大众去做理财的这么一个渠道。
嗯，
因为不光是比如 P2P， 我们其实您刚才也问到，我们其实不是 P2P，我们是。
那你们是说说这个运作的这个机制和原理吧？
啊，它是就是股权投融资，那个通过由领投人进行那个进行风投，那比如都是全球，比如全国顶级的这些投资机构，那跟投人就是一些大众，
每个人你我他都可以，
你我他，对，那当然也是要有一定资质的，就是年薪比如要多少万之上，进行一定的审核，因为总体来讲就是说，确保你有一定的风险承受能力，这个在国外的话叫免责产品，
就是你们不担任这个任何的这个责任在里边，
免去责任，对。
就是你认可这家公司，你 OK， 你买他的股权，你投资，对吧？
对。这个呢，就是说那个可能如果，投中好了，它带来的收益是可能上10倍，或者甚至是更多。那如果不好的话，最差它可能就是
本金都没有了。
对，本金都没了。
对，这就是投资有风险，对吧？
对。
那这是未来这个三十六氪要接下来主要做的一块方向和领域吗？
这个呢，也是就是蚂蚁金服，就是阿里巴巴这现在战略投资我们的可能最重要的一个看中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点吧。
那现在国内应该有很多其他平台在做这个事情吧？
对，有类似的雨后春笋般出来很多。
那你们的优势是什么呢？
我们优势就还是刚才回到了，就是我们本身就是一个媒体频道。有这个大量的，相当于你可以说用这个来吸粉啊。因为我们有这么一个吸粉池来做这个事情。那同时呢，有一个股权投融资平台来沉淀这些项目。那这些项目就是说不去做就是股权投融资的话，那还毕竟还有一个投融资平台，来给他们解决投那个和投资人的对接，这个实际上是完全免费的，这是线上对线下，就是投资人和那个项目能在这个平台上互相之间看到以后发了私信，然后就变成线下，他们进行活动了。第三个当然我们通过就是为什么也来到天津，就是说在天津的这么一个众创空间，在一个物理载体去吸引更多的项目进行聚集，然后也是服务于这线上两个平台。
对，其实呢，我们也是之前呢发了节目的这个微信账号哈，我转到我朋友圈就会有很多这个从事互联网的一些，比如说所谓的小团队或者是小企业说，哎呦，三十六氪有名啊，我们怎么能够去被他们报道？就你们报道的这些叫你们项目很多，全国各地有很多，就你们筛选报道的这个项目或者是团队有标准吗？还是说你们心里有个评判的这个法则在里面？
是这样，我们那个就是媒体的，媒体的编辑这个团队是大概有六十人，那他会六十人左右，会分行业进行，比如每个子领域，比如你甚至电商，它可能又分，咱比如跨境电商
有很多垂直细分，
分到各个细分领域，它有自己的编辑去负责。那这个编辑实际上在这个行业中是非常熟悉的，他可以甚至说半个投资人，他就是这个行业，他就是每天
他不单纯是一个记者是吧？他其实实际上是这个行业里边他
对行业里边非常一个资深的一个人，他对，然后同时他有那个编辑和书写的能力啊，他把那个文章能够有那个他所知道的东西能写出来，然后通过这个呢，然后进行筛选。那其实呢，你说有没有那个就是量化的标准，实际上是很难的。
就团队大小啊，什么之类的。
没有，
资金规模都没有。
因为
那应该有很多团队是拿号等待的状态，是吧？
确实，但是是这样，就是毕竟还要就是满足，就是能够曝光的一个亮点，就是能够吸引更多的人去关注这个。那首先他可能要这个项目会有亮点，还有一个就是或者是老项目他可能有一些新的一些，比如说谁谁谁和吞并了谁，或者谁谁又合并了，这种项目
如果本身是已经竞争很红海的地方，就是如果再出来这个项目就很难在这个三十六氪上得到曝光，是吧？
对，他那这种项目本身那个生存的那个可能性也很小啊，因为都已经像你说的已经红海，而且出来已经可能独角兽或者是几个大咖在拼了。你说你比如做团购的，你现在再出来哪个人说我做团购，那这个风潮已经过去了，我们在报道什么呢？
对，其实跟传统媒体选择这个新闻点和角度也是一样的哈，就是看你是不是有未来，并且现在已经闪现出有竞争力的那个光芒了啊，
对，
才是我们会这个报道的点。好，我们进一段宣传片啊，稍后接着聊。因为大家伙对这个互联网创业服务也非常感兴趣，你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就提出来，他说我觉得其实三十六氪做这个互联网创业媒体服务，这不是一个就是很难被模仿，就是很难被超越的这么一个项目，应该它的这个商业模式非常简单吧。是想听听栾天先生的高见，那我们一段宣传片之后接着聊啊。
思想有锋芒，精准于这一刻，
世界还太新，不必急于定义，
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下一个未知，和世界说
Hello。
财富聊聊吧，提醒您下节更精彩。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富聊聊吧，我是袁袁，
我是高峰，
欢迎大家继续通过财富聊聊吧的微信公众账号提出您感兴趣的问题，可以跟我们的走进节目的嘉宾来互动交流啊，来回答这位听众的提问。他说我觉得你们这个商业模式不是那种不会被超越的啊，也包括我们在节目开头提出来的，就是比如说可能也有些朋友觉得做这个互联网这个创业公司的媒体服务这件事儿可能挺有意思，也很简单哈，那么你们的这个核心竞争力在哪儿？这件事儿是不是很容易做？
你说如果现在再去做这个平台吗？那首先就是这个行业已经出现独角兽了，对吧？然后三六氪作为那个算最大的一家，那其实还有其他几家也是类似的。那即便我们这几家也是有每个人的那个侧重都不太一样。那如果重新出来的话，我觉得可能有两种可能性，一个是内因外因啊。内因就是说可能三十六在重大转折或者重大机遇方面那个有误判，或者是这个自己的管理出现重大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外因，可能出现一些完全新的一些元素，或者是基因，或者是行业性的改变，那这个倒是有这个可能。就像比如说现在百度，对吧？我现在又我想出一个搜索引擎，那即便可能服务或者质量的或者是搜索的这个精细度比百度还好，但是它百度的体量已经在那里了，你只能说可能通过一些其他的，举个例子啊，甚至只是完全就是头脑风暴，可能以后作为 3D 的或者是其他方面的这种搜索或者语音搜索，出现另外一个能力。
是因为我们听过有很多创客啊，就我印象最深的有一个，就是说喊着说我们要做天津版的三十六氪，就直接说我们要做本地化了，
本地化其实倒也未尝不可，因为本身你像现在创业团队很多都是也是本地化，他在把自己在这个圈子里做好，在这个地域上面做好也是有可能的。但是即便做既然是做媒体，那一般来讲，尤其咱如果他是想做三十六氪模式的话，那他肯定是就是新媒体，就是线上的。那线上是在中国是需要就是大量的粉丝，但如果是一个区域的这种线粉丝的那个沉淀是不够支撑投资人去投的这个钱和他那个运营这个事情的，这是他最大的问题。其实如果是在本地出来这种和本地结合很好的内容的，我并不是说这种不可能，但是说从
应该可能还是有机会的。但是从这个运营的这个模式角度的话，也给到他提醒了哈，就是线上的自媒体、新媒体是需要很大粉丝量来支撑的。
对，他因为互联网化，它肯定是就是世界是平的嘛，他你光做，甚至都说现在要做全球，对吧？你最起码是就是你可能拿到北方地区，或者是最好是全国这样，他可能做一个细分领域。
好，那么还有朋友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哈，他叫吴恒，他说，想问一下，栾总，就是也想请教一下，他说这个盈利模式为什么互联网服务的这个新媒体不能作为你们这个盈利的一个角度呢？比如说像这个广告，包括通过其他方式，为什么要把这个盈利点转向做这个投融资平台和股权投融资平台呢？
首先就是如果三十六氪作为一个就公比较公允的这么一个媒体平台，那进行报道的话，那它就应该是不偏不倚。那这样的话
就和我们传统媒体是一样的。
对对对，那这样的话，它对于就是我知道这个听众的意思，他可能是做一些比如精准投放啊，或者这些。
对，是的，他说为什么不在媒体这个角度来做文章啊，来做一个盈利的一个模式的设计。
这个在这方面，首先可能从两点，一个刚才我说的一半，就是说这个做精准投放，或者是有一些针对性的一些文章啊，或者什么这些，可能会左右三十六氪这个一个公允的这么一个形象，它因为可能发布的文章可能就会有偏差。另外一个就是说，三十六氪其实本身自身的就是粉丝量，并不是说就是像那个。比如大众性的媒体，它那个集中的粉丝会非常强。它其实是因为三十六氪关注，比如一篇文章发出去，大概点击量可能是从几万，有的甚至只有几千。如果是做就是这个媒体的这种针对性的一些广告的话，可能就不够这个量。那他因为关注三六氪的一般都是就是比如说
圈子里的人
九零后啊，或者是对科技感兴趣的，或者投资人呢、因为一般投资人见我都说啊，我每天早上第一件干的事就是在你那上面翻项目。
好的，那么回答了大家的提问哈，感兴趣的话可以接着聊。那么说一说吧，这个三十六氪这个落到天津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好像刚才也提到一点哈，就做一个物理空间，是吧？
对，物理空间，我们服务的就是线上两个平台。你可以理解成我们是就总部的在地方的一个地推团队。我们通过一个物理的载体，咱叫客空间，或者叫这个咱们叫众筹空间，它可以是实体的或者是虚拟的。可以和地方的其他的孵化器合作的，或者是投资人合作的，然后去服务于我线上的一个媒体平台。就是我把当地天津最好的这些项目挖掘到。因为它很多可能是在田间地头你找不到的，你就是如果是它靠自动去报道或者是自身去申请，有可能就会被磨灭掉的。那我们就要把它找出来，然后你像现在我们已经大概有四五个项目是放到三十六氪的，就是天津的，咱们天津的项目就放到
三十六氪
媒体上进行那个报道，
也是没有经过我们传统媒体和任何搜索引擎当中搜索不到的，是吧？
对，差不多可以这么讲。
那你们怎么找到的呢？怎么去找的呢？
就是所以说要有一个物理的载体，就是我们叫客空间，因为很多的项目它还是基于就是说您能够可以给我提供更全方位的服务，比如物理的载体，免费的办公场地，那同时呢给我一些项目的梳理，投融资的对接，那这些通过这些点我们去挖掘出来。那当然我们不光是服务于我们的那个媒体频道，还同时服务于我们的投融资频道。就是说白了，就把线下的东西尽量往线上去搬。这样子。
实际上您在天津这个参加的这个比赛啊，或者是看到了很多组织的路演也很多哈，您怎么来看待现在就是在天津的这些比如说互联网圈子里的 APP 的从业者，或者是很多新模式的探讨者，他们的 这个评价，或者他们的产品，您的印象是什么呢？
嗯，总体咱们这样吧，咱比如跟北京比，总体来讲，天津偏模式的偏少啊，还是偏比如传统企业转型的。或者是就是
不是您指的偏模式的是
偏模式，就是那个比如互联网的商业模式，就是我比如我今天有个模式，这商业模式举个例子，我是卖宠物，卖宠物什么什么细分领域的什么那个，或者给宠物看病的，让我做了一个 app， 然后来服务全国的那个宠物的，它这个 app 本身并没有什么难度啊，只是说
它的模式很牛
啊，它的模式可能有很大那个、
就是、
很大咖来运作这个事情，
对，就是。羊毛出在牛身上，最后谁来买单，
对
吧？
对
对
对，他能做到这个谁买单这个事情，对吧？那他可能解决了，但互联网所要解决的一般三个事情，那个就是比如点击率的事情，就是说信息源，或者叫这个资金沉淀。他可能他不靠信息源，他可能靠资金沉淀，比如像支付宝就比较做好的，还有叫物流，对物流源，那物流体系。那可能在实体产品就落实到这些，它就一般仅能够从商业模式上解决这些事情，
但是天津这样的项目偏少啊。
天津相对来讲就有，当然也有，就是总体来讲，我觉得这个模式的还不够，因为它要想做成就是全国的独角兽，它不是在天津和其他的可能哪个邻居的大学的哪个创业项目比，它是在全国范围内和全国雨后春笋般和它同产业同细分领域的这些人在比，
好，那么这件事情其实聊起来比较有意思哈。我们接下来要说一说，了解了一些这个三十六氪，也解答了大家关心的问题。我觉得接下来要聊聊您个人的一些经历啊，创业的这个探索。首先我比较感兴趣的就是啊，你看之前我们也介绍了，在这个公众号里面也说了，其实您之前呢有15年在海外的工作经历啊，其实积累了很多的这个很棒的一些经验。为什么要这个加盟三十六氪呢？
是这样，就是当然我回国是2013年，就是回来以后是在那个天津的这个那个政府机关工作过2年，然后后来是看到三十六氪这平台，因为它本身，因为我不想离开天津，因为我回国的主要的原因也是因为家里的原因，所以尽量在不离开天津的情况下，而且各方面的收入和平台又能保证的情况下，经过2年
还是不要离开这儿，
对对对，
比较好哈。
对，三十六氪我觉得这个平台是很不错。
为什么很不错呢？就是从你个人的角度，因为这是涉及到你回国之后的一次职业生涯的一个设计哈、其实我觉得可能对你来讲也是你个人创业的一个舞台啊。你会觉得这是未来可能就是整个这个互联网行业发展当中非常重要的一块吗？或者说三十六氪的哪些地方是最吸引你的？
首先呢，它这个平台呢，实际上是在行业中呢，已经做成那个独角兽的一个角色。那再加上呢，三六氪自己本身，但说直白点，它并没有上市。
很实在。
对，再加上我给我的这个空间，我的这个直属汇报人，所给我的这个权限，和我能做的事情。我也满足我的自己的那个自己的很多的想法。
那也就是说，其实你在天津，更多的是一个创业者的角色，对吧？
可以这么讲，就对，完全是也是平地要搭建起来。
那目前这个我们了解团队其实人员很少，因为刚刚8月份才获得。对，那有一个什么样的计划和设想吗？怎么来架构你的团队？有没有一个目标的计划？
我们现在在天津师大学软件学院这边也是跟他们这跟他们签署的就是天津双创人才孵化基地。因为那个再多说一句，因为本身到了天津以后，三六氪可以解决媒体曝光的问题，也可以解决投资的问题。我可以把北京的投资人拉过来，对吧？我可以那个让项目上那个三六氪的媒体频道。但我怎么解决人才的问题？对吧？因为这个互联网，尤其现代服务业领域，这个人是最关键的。你看，我前段时间，刚才您那个其中那个新闻中也说了，就是天津师大学软件学院的他们那个招聘，我们前两天也是这个重度参与进去，我们也是联合主办方，我们把那个甚至包括那个中关村创业大街都搬过来，一起来做这个引进的那个20多家北京的项目来天津招聘。那很多时候就是说你能够在天津招了人，我这个企业就过来。说白了，这个互联网公司就抬个笔记本到哪去都无所谓，对吧？
哪有人
就行。所以我到天津以后，就首先一定要解决人的问题。就所以天津师大学软件学院它本身就是和所有当地的这个
大学、
大学的这么一个实习实训基地。
对，
我们就从那里有很多的软件方面的人才，这么一个补充。
嗯，
那后期呢，本身我们公司是设立在那个天津那个就是泰达，泰达经济开发区，
滨海新区，
滨海新区。我们在那边那个也有这个自己后期要在那边做的正常空间。
那对你的这个团队来讲，你觉得最主要的部分是这个推广营销团队，还是说技术团队，还是怎么样？
运营团队，
运营团队，
就是我们
对
运营团队。我们做的实际上是事情不是技术啊，就是你做安卓或者什么这些开发的不是我们的事，那个总部的事情。那我们在当地就是这个服务于创业者。我们通过就是比如对接投资人，因为当然了，就是说我们现在讲就是说投资人，那就是你怎么衡量一个创业团队，这个其实通过投资人的和最终拿到谁投资这个角色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标杆可以去衡量，因为创业者现在谁都可以说是自己创业者，刚才讲到你对吧，你找不到工作也是创业者对吧，你是可能 BAT 出来的 VP 然后也是创业者，那级别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怎么衡量，那我们就通过比如最终给他找到投资人的投资人，而且是什么样的资金，
谁愿意给他投资，
如果拿这个作为一个指挥棒，但高考比如说是这个是教育体系的指挥棒，那我们这个拿到投资是整个创业创业团队一个阶段的指挥棒，那以这个指挥棒为节点或者一个标杆，那我们就就很明晰的出现就是一整个脉络，我们该怎么去帮他，怎么去帮助他实现最终的目标，我们有一个目标嘛对吧，那给他行业梳理，就项目梳理对吧，商业那个计划梳理，那还有那个比如说那个人员的搭配组建对吧，还是包括就是比如这个创始人他各方面的那个知识架构的这个配合，然后还有这个媒体的怎么去对接媒体啊，各方面这些都是需要去疏导培训甚至去培养的，那我们需要的这方面的是运营人员。
那现在对于人才很渴求吗？现在属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是啊，可遇不可求啊。
好，到了广告时间了哈，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也欢迎大家随时提出您所关心的问题啊，可以和36氪天津总经理栾天来进行交流。那么广告之后呢，我们将聊一些更多他个人在海外工作的这个经历啊，包括他对一些互联网行业的一些理解，那么也欢迎大家锁定频道连续收听。
思想有锋芒，精准于这一刻，
世界还太新，不必急于定义，
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下一个未知，和世界说
Hello。
财富聊聊吧，提醒您下节更精彩。做最强大脑，让创新输出力量，做创业标榜，和时代争分夺秒。创客空间，一个很创客的空间。
财富聊聊吧，每周一周二是创客空间啊。我们会请到一些来自全国各地的比较这个他们所做的项目比较有意思的一些创客，包括比较具有探索和创新精神的创业者啊，还有服务于创客和创业者的这样的一些中创空间孵化机构啊，包括一些投资人走进节目和大家交流创新创业的话题。今天我们请到的是36氪天津总经理栾天先生啊，做客我们的节目来聊一聊他所在的这个36氪，这是节目前半段我们聊了很多，包括他个人对于36氪的一个选择哈，以及在天津地区怎么样把这份事业打开。那么节目的后半段我们会聊一聊这个栾总的在这个海外工作的一些经历啊，所积累的一些宝贵的创业和人生的一些经验。当然也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的这个财富聊聊吧的微信公众账号随时来提出您感兴趣的一些问题啊，搜索财富聊聊吧，添加关注啊，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就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聊一聊刚才做了一个介绍啊，在海外有15年的这个工作经历，要分享这15年可能讲成个几天几夜也讲不完哈。现在如果说让您分享一段最想跟大家分享的一段经历，给您带来人生收获最多啊，积累最多，可能对于大家启发更多的一段经历的话，你会选择哪一段？
哇，这个
这个问题好宏大，是不是？
好宏大，
就都很精彩，就对了。
那倒也不是。
先说说吧，当年是什么样的一个机缘出国，主要是做什么？
哦，我是那个当时交换，从那个天津这边，然后最开始去的芬兰，在芬兰，然后后来学习工作，在那边待了九年。
嗯，
九年，然后后来又去加拿大。
嗯。
算是技术移民嘛，去了加拿大，在加拿大待了六年，
嗯，
然后2013年回来，
都跟这个行业有关系吗？跟互联网？
那对我本身因为是也是这个工科出身，我就本身是学新媒体，
嗯，
然后偏理那个就是编程这方面，
嗯，
而且在这个编程公司这个工作过，
嗯，
后期主要是还是做运营啊，然后这方面事情，自己也创过业，
嗯，
对，
自己在国外创业，
对，
那我们就听听创业这段经历好不好？
自己创业当时是在那个芬兰，
嗯，
啊，那都是还是蛮早，
嗯，
因为那个那还并不是说完全是互联网思维创业，
嗯，
就是做这种，服装，
嗯，
服装进出口，然后做批发。当时但是因为芬兰市场很小，我们做到已经是说，那个服装就经常在大街上都被看到了。当时我其实还算是，已经还是蛮不错的了。然后，但也还是就是
为什么又会选择在国外创业呢？是试试这种创业的感觉，还是为了赚钱，还是为了什么？
多半还是赚钱，
多半
是
赚钱。
就是觉得自己因为，
嗯，
但在计算机公司工作，就是因为欧洲啊，它是这样，尤其像北欧，做一个工作，你做完了，你就基本上可以看到头了，
看到天花板了哈。
可以这么讲吧，因为本身再加上本身是外国人，你的发展空间会非常受限，它又不像后期我去的，比如北美、加拿大那又不太一样，那在欧洲这边，因为它本地有刚当地语言，那我觉得可能自己出来创业，可能会能挣得更多一点，
怎么样啊？那次试水那还可以吗？觉得
试水还行，就是市场小的话，因为已经做到就是市场份额，但没具体没有说多少，但是比如细分领域我做的也还是不错，经常大街上可以看到我的产品，然后到超市里头那是以前我的同学还我跟哎这个是你看我那个牌子叫 Co Team，
嗯，
我本身英文叫 Team， 然后哇，真的很羡慕，然后哇都卖到超市，但
那对你来讲那都小菜一碟是吧？不是什么特别具有挑战的事情。
不是，就是市场小，因为它你一个季度，你可能到核算到一个月，
就那个时候您创业用到了您学了这个编程了吗？还是说只是传统的服装倒卖的那个
类似？哎，就你可以这么讲，
那后来就是在芬兰工作结束了，到了这个加拿大之后，没有再试过自己做一点什么事情。
那后期就没有了。
嗯，
后期没有，主要还是在这个公司做一个那个职场经理人，然后一直走这条路。
嗯，
然后甚至也在这个加拿大的这个政府机构工作过，工作过一段时间。
那你觉得在海外这15年的这个工作经历，带给您的人生滋养多吗？就是是不是也你比如说对回国之后您的个人的选择是不是起到了一些积累，包括激发出你回国创业的这样的一些真正的是有养分的这些东西？
这个倒是回来以后就是发现在回国的话，那确实创业还是一个蛮好的一个选择，因为回来以后你就会发现这个中国的市场确实是非常的大。我可能以前在欧洲那市场就很小，当然到了加拿大觉得加拿大已经市场很大了，但是这么这跟国内一比就完全是不一样，
都是机会是吧？
对对对，这中国确实，你虽然说现在咱经济下滑，但是如果真是找到一个合适的点，还是有很大的这个机遇的。
你看我们之前上周的时候哈，采访过一个高新区的一个89年的一个创业的这个先锋哈，他是从小移民到新西兰，然后呢大概这个上大学的时候学的是电子电气工程，那就是物联网相关的哈。他说在这个新西兰不觉得这个事情有多大的机会，因为这个人口基数太小了。他说在那边做一项技术创新，试验起来其实就是你可试验的这个人口太少，所以他就不觉得物联网有多大的机会。但是在一次这个去中国一个代表团做的这个招商引智会上，他发现哇，我学的物联网原来可以在国内有那么大的作为，所以他就果断回来了。回来之后才发现哇，中国的市场真的是好大。
对，这个其实也就是为什么咱那个你看经常讲的那个互联网创业在中国能够这么的 雨后春笋般的出来，而且层次不穷，
嗯，
而且能够确实能出来很多细分领域的独角兽，
嗯，
在其实西方就会这方面就比较差。其实西方现在很多的创业已经到了，比如先进制造业啊，或者是智能硬件呐、啊，
嗯，
机器人呐、啊，那或者是医疗啊这方面的创业，
嗯，
因为当然了这么讲，其实如果摊开了那个。其实也可以看到，就是咱说负面，就是说中国的，还是说那个相对来讲浮夸一点，稍微浮夸一点，因为就是大家都是在讲，就是找就是最那个最好的捷径，去找到这个，比如做到一个细分领域，然后做到比如被人并购，甚至是要上市，是吧？
这可能有很多人是那么想，比较轻松一些，
对对对，
一两三年就完成这事儿了。
对，那这种呢，只有在互联网的这种创业中，在几年之内才能完成。
嗯，
因为您刚才说的，比如咱说到，比如国外的这些移动那个医疗的，或者是智能硬件的，他们这些创业，其实做产品也是很好。但是它那个可能互联网的这种基数不够，所以它很难在几年之内可能成为一个上市公司。
嗯，
哎，所以为什么咱就是中国现在你看投资人也是非常看重互联网的创业，因为它可是可复制可迭代，它能几年之内就马上成为一个行业巨头。
嗯，
对，其实说到互联网哈，就是连接了全世界的各个角落。如果是宇宙有网的话，可能宇宙的东西也倒回来了。说在您资料中显示说还做这个跨境电商的资深的研究者。
嗯
啊，这个跨境电商是不是跟您在那阵儿国外的经历是有关系的？
一是这方面，再加上本身因为之前在政府也是负责这方面多一点。跨境电商呢，因为如果这说的话，它又分就是进口和出口。
对。
它这个细分领域蛮。
那可能进口的大家再熟悉不过了，可能出口的，我们其实节目也采访过一位，他就是把这个国内的眼镜卖到国外去，
嗯，
让自己做这个品牌。但他说，其实这是一个具有很大机会的这么一个市场，就很多人觉得，这大家都很迷信啊，觉得进口的东西就是好，实际上很多都是 made in China。
嗯，
但是他发现就是。他把这个国内的一些这个好的产品带到国外去，同样也打开一片市场。
对，现在你看，甚至包括婚纱，比如兰亭集市，
嗯，
包括全麦，最早他们都是做婚纱的。你看兰亭集市现在也做到上市公司了，
嗯，
但是现在股价有点跌，这另外一回事儿啊。那个，但就是你看出口的这些公司，那个跨境电商，它也帮助了很多中国的传统企业转型，
嗯，
啊，他们以前可能就是这种，比如卖个东西卖给批发商，批发商再给卖给那个这个。这个进入公司到了国外以后再那个再分包下去，
嗯，
好几层层层剥削。
对，
那现在的话跨境电商直接就是你可能就是这么讲吧，就是国外一个老太太对吧，那个比如美国的，她点击啊，哒哒哒买个东西，买完以后突然发现，哎，这个东西其实是中国制造，不光是中国制造，它也是中国的一个网站，
嗯，
而且东西是从中国邮过来的。
嗯，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跨境电商。
跨境电商。
我们这个微信账号中呢，有人说那个家里呢，比如说哈，有亲戚在国外的话，他有货源，我在中国通过网上给他倒回来，这个就可以叫做跨境电商吗？
国外有亲戚，那你说货源是在哪里？
在国外，他说。
在国外，然后这是跨境电商进口，但他那个，这不能够完全叫。
这可能是。如果作为老百姓来讲的话，应该是第一直觉就是这样的，我把中国东西导出去，把国外东西导进来，
那不就是进出口吗？进出口。那如果是
通过网络呢，叫跨境电商吗？
通过网络是这样，
一定得有一个电商的平台才能够叫做跨境
电商
平
台。还有一个，你可以这么理解，就跨境电商和那个就是一般贸易，就是传统贸易，它的最大的差别是在于它的税制不一样。跨境电商走的是行邮税，咱说进口啊，出口是那不用上税的。那出口国家还可以补贴呢，对吧？还可以退税。当然了，跨境电商现在退不了税，因为它这就复杂了。它那个，它因为那个供应商那边那个一般提供不了发票，所以它没法报销，那没法这个有进项发票，所以它那个在海关那边退不了税。这另外一个再说出口、进口，您刚才说那个进来以后，那如果是走的行邮税，是吧？行邮税就是那个咱 travel tax， 这个是叫相当于跨境电商了。当然了，你这也把那个代购也算在里头，是吧？
对，没那么简单，
对吧？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如果是一般贸易，那就是关增销，就关税加增值税加消费税，那就是一般贸易。 啊，
嗯，
取决于它是这个定性。如果咱如果
对从有属性上还是不同的，
属性上
那未来的话，就是这个跨境电商发展的一个方向，是不是会走向这种更简单、更平台化的？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做的这个代购啊、海淘啊等等的，可能就是它对这个进出口来讲，是不是也是一种冲击，或者对这个行业来讲也是一种变革和提升呢？
对，当然了，这个总盘子实际上是在国家的海关，包括那个税总。主要是国家税总，国家税总那边会从那个宏观调控。
嗯，
你说白了，这个就是这个左口袋钱到右口袋，右口袋钱到左口袋，国家它会统一，它会衡量。如果全是这变成那个行政税，那个国家税总是要那个损失那个税收的。
是
啊，那它会进行调控。这甚至包括咱另外一个跨境电平行进口汽车也是这个原理。
对，
但平行进口汽车它只能成为就是说进口汽车的其中
一部分
，对，
它不能完全替代。
对对对，它完全替代那国。但马上出台政策了，就宏观调控了。
嗯，好，你看我们微信平台上哈，他叫李辉，他说我不太同意栾先生的观点，就是一方面说现在中国创业环境是很浮躁，尤其是这个互联网领域，但是另外一方面也说明，传统行业给我们有很多的痛点，所以给到了互联网创业者很多的创业机会。哎，这个观点啊，
对，这没错，确实是。这不那个，咱今天那个之前线下不也是在说这个问题？就尤其在天津，很多的传统企业确实是有这个很大的痛点，因为天津本身那个加工制造业为主，对吧？那这些企业它在转型的当中是遇到很大的痛点，那他又不知道怎么转，那或者是他知道怎么转，又不敢于去转，因为它有很大的这种庞大的之前的这个体系，它是很难去割掉自己的命的。
对，这个转身可能，遇见一片大海，也有可能是悬崖峭壁，对不对？
对，
好，他接着说了，他说，想问一下栾先生怎么看现在还有哪些行业，细分领域仍然存在着大量机会呢？
这个只能说大面上，因为很多人现在你看那个论坛啊，找嘉宾呢、也都在谈。那有人说呢是互联网金融，有人说是那个机器人，那个也就是说或者叫那个机器人和物联网相结合，
就工业4.0啊。
对，类似这样，因为或者有的人说有智能家居，因为所有的这些都有就是互联网的这个身影或者互联网的基因在里头，它只是互联网以后会成为它那、这个。镶嵌到每一个行业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就咱现在老
它会镶嵌在每个行业当中哈。
因为咱现在老是说，你看互联网加，好像就是一个事儿似的。那你看之前的那个，就像咱以前咱说什么三大件是什么，
冰箱、洗衣机的什么的。
再早不是还什么自行车什么对吧？现在谁提这个？都不是没人提自行车了，你打人脸呢？
可能若干年后也不会再提互联网加，它就是我们生活当中一个组成部分，任何行业当中一个元素。
对，你就像前段时间我说电话对吧？你现在看这公司也得有电话，那可笑吗？对吧？
也是，你看他接着说，他说对，他说我也认同，将来可能不管是这个细碎到我们生活当中，可能是买菜买水果，可能这个互联网的这个元素都会在里边哈。
对对对，
好，我们进宣传片，稍后呢，我们听听，其实今天我们也挺想听一听栾总给我们带来一些这个创业的这个故事哈。原本我们沟通交流的时候也希望栾哥来讲讲故事哈，不知道今天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和大家分享，因为故事都是有智慧的。我们节目的受众呢，80%以上都是对创业感兴趣或者正在创业的朋友，那我们待会儿听故事吧。
571亿背后意味着信任 trust，
越享财富，灵感所致，自由别致人生，专注纯粹情怀，让身边的平凡变得卓尔不凡。一档只关乎财富和智慧的广播节目，财富聊聊吧，2015继续前行。天津经济广播 FM101.4 AM1071， 每周一至周五晚上8点至9点，财富聊聊吧，汇集热点财经话题，对话励志财富人物，财富开场秀，中小微企业之声，保险理财财富通，有料有情有趣，聊无止境。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财富聊聊吧，我是圆圆，
我是高峰。
嗯，节目快进行尾声了哈，我们今天要以故事结束，但是故事之前我们先要回答大家这个听众提出来的问题。张波说今天节目特别好，非常收获非常大，虽然嘉宾这个语速有点快，但是还是听进去了。语速有点快啊。好，还有张杰他说想问一下栾总，你们公司需要什么人才，有没有硬性的标准和条件？
怎么讲，这个三个 A 吧， attitude 就是态度，态度决定一切。其他的因为本身做运营这个经验啊各方面是一方面，那个还有就是比如自身的这种硬性的标准，比如什么大学毕业，那这个事情还是一个那、这个人做的这个事情。当然
那你是唯才还是这个
还是唯才，
唯才
还是看这个人，对，看这个人。然后当然了，这可能就是说比较泛泛，没什么那个行业性的这么一个标杆，但最起码比如他在那个相对行业中能比如有一定的经验，对吧？那我可以有一个参照物，是吧？
好，感兴趣就再聊吧，好吧？或者是关注我们的这个36氪的公众号，先了解一下，看看您适不适合。如果适合有这个兴趣的话，线下再帮您这个搭个桥。好，那么最后我们今天以故事结束啊。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创业故事，包括应该肯定会是启发你、打动你的，给你带来一些这个益处的，是吧？
其实要说那个创业公司，我单纯去说某一个可能也不会太合适。这样吧，我说36氪的，比如他的那个，他的自己的创业的一个历程吧。
好吧，
这样有其实也有本身，我觉得确实很有代表性。
嗯，
创业那个36氪的创始人是刘成成啊，他是那个他本身是一个大学生，当时作为创业，最早的时候他谈不上创业，他就是很简单做了一个博客。作为博客，然后翻译一些就是国外的一些科技媒体，就是甚至包括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的，比如 TechCrunch 那这个这些文章，后期他可能还跟那36氪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还跟 TechCrunch 谈的那个说我要不要做你中文版，然后人家没理，干脆后来让自己做自己了，就这样。因为很多事情，你看现在创业那个都是就是国外可以找到模板。那后来刘成成做自己的那个博客呢，做，然后就翻一些就是国外的一些比如硅谷的一些文章，那他用自己的互联网思维加之一些元素进去，然后翻译成中国的比如85后90后能看懂的一些文章，或者喜欢看的，那慢慢的就积累了那个很大的一些粉丝群。那后来再往后面走，那个当时的百度的联合创始人王笑就看中他这一点了。他作为一个很书生气的这么一个学生，然后就说你看那干脆你为什么不成立这个公司去做这个事情。那后来他就成立这公司，而且王笑投钱，然后做了自那个成立自己的公司，然后呢慢慢开始有几个人进来，这就包括当时的像王壮啊，甚至包括田志勇啊，就是我们叫约翰，那这些人进来去，最早也是大家都是携手做这个。那后来慢慢就是到了2年多前才开始36氪要做自己的股权投资平台。因为发现有那谁看这些文章呢，都是一些投资人
对，
投资人在上面就是翻一翻有中国哪些好的，因为后期做的话不光是翻译国外的，甚至包括中国的一些创业团队那些好的项目也做。那投资人就会在上面去扒的，就看看。那同时呢，有一些好的创业团队，他也要去看，创业团队看有没有一些新的点子，或者国外人对吧？外国人他那什么点子干什么？比如像 Uber 或者像谷歌眼镜，他们头一次在中国的曝光都是通过36氪。类似这样。不好意思，语速又快了。
是。
我就怕你时间过了。
好，
快到我们会告诉你。
好。
然
后后面呢，他就做自己的平台，然后。确实发现这是一个那个爆发点，然后慢慢积攒那个创业团队，现在我刚才说的已经到有40000个创业团队，基本上我们的目标是做成当然是行业第一，就是能够全国80%的优质的创业团队都可以上这个平台来找投资人，那同时现在这个平台上呢是应该是目前应该是大概1400个投资人，这些投资人都是来自于全国知名的投资机构，就全国知名的15家投资机构 IDG 红杉什么那个经纬本身就是投那个36氪的 A 轮和 B 轮的，然后那个谁阿里是投的 D 轮，ABCD D 轮，然后那 那这些投资机构的这些投资人啊，都会在上面去那翻项目，
嗯，
然后创业团队呢跟他们这么一个对接，
嗯，
对，其实我们有时也会在自己再看看36氪的网站，
啊，是吧，谢谢，
看看什么有什么新的创业点子啊，新思路什么的，
对对对，
对，所以这样看来，就是通过36氪这个创业走过来这个历程，并不那么的惊天动地，是吧？
所以就是，你看刘成成他创业的时候，就是完全也是我想这个最终那个那个结语啊，就是叫 conclusion。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创业的时候，你做这个事情，就把自己的内容，尤其你咱又是要做互联网创业，那你就把自己的内容做好，
嗯，
做细，做到那个做到自己的，最起码不可能说做到那个行业独大，但是你有自己的特色，
嗯，
那与之俱来的这些红利，还有投资人，
嗯，
或者是关注度，都会雨后春笋般的过来，
嗯，
就说一句俗点的话，就是你若盛开，蝴蝶自来。
对，
好，谢谢栾天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最后我们有个惯例啊，你要留下你个人最喜欢的一句话来结束我们的节目。这句最喜欢的话一定要慢点说，好吧？好吧。
那就是还是就是在商言商，我既然那个服务于36氪，那就是还是说36氪让创业更简单。
嗯，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希望大家听过之后有所收获。如果真觉得这个栾先生的语速有点快的话，那么下来之后呢，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天津广播网再进行重复的在线收听哈，我们节目会保留40天的时间。好了，那今天节目我们就到这儿了。接下来呢是今晚有说法，欢迎留下来继续收听明天晚上的同一时间《财富聊聊吧》，我们再会。
再会。